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，约翰福音的第二章13节到22节。犹太人的月节近了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，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，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。耶稣就拿起绳子做成的鞭子，把牛羊都赶出店去，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，推翻他们的桌子，又对卖鸽子的人说，把这些东西拿去，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。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，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。因此犹太人问他说，你既做这些事，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拆毁这店，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犹太人便说，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，你3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？但耶稣这话是指他的身体为殿，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门徒就想起他说的话，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。也许你曾经有这样一个经验，你梦想和等候的日子接近了，你好像觉得一辈子就为这样的一个机会来预备的，越接近你越兴奋，无论你是站着、坐着、吃着，甚至睡觉，你都想象，你就憧憬这一天来到的时候是何等的喜乐。我说的可能是你婚礼的日子，也可以是你等待着面试的机会，也可能是你第一个宝贝诞生的日子。但某些的日子，某些的时间来临，却是有一种完全相反的一种感觉。你感觉焦虑，你感觉不安，你甚至感觉到恐惧。分别是在于这些时间是早来还是晚来。比方说经济衰退的日子，看不出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个谷底，公司里面已经开始在裁员了，你在想下一位会不会是我呢？或是说身体的状况随着年纪长大而慢慢的走下坡，与自己年纪相仿的一个又一个的害病，我们都免不了这一种的不安，免不了这一种的沮丧，免不了这一种的忧虑。可是在地球的另外一些角落呢，他们希望的不过是一口可以入口的清水，一场可以叫呼吸干枯的大地重生的雨水，他们渴求的不过就是可以好好的有机会读书而已，不外就是一个老老实实搭建而成的房子而已。我说的是，无论我们在世界哪一个的角落，都不能摆脱未知的明日带来的那种恐惧，带来的那种的沮丧，以及随之而来的那种的忧虑，那种的惶恐。哪怕你是很虔诚的人，哪怕你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，哪怕你是基督徒，哪怕你是神的儿女，早期跟从耶稣的基督徒同样为即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而恐惧，可能是因为逼迫。在使徒行传的第8章的第一节，你们这么说，众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，更有另外一些信徒，希伯来书的11章37节说，披着绵羊、山羊的皮各处奔跑。或者就好像约翰福音所说的，我们往后会看到的，门徒因为看见犹太人的迫害，躲在门背后。这是约翰福音的20章19节。历史不是孤立残缺的，人对将来的恐惧往往是由于过去历史的经验和片段，因为过去的阴影使得我们对当下、对将来有一种的恐惧，有一种的忧虑。过去的某个事件、某些人的影响力使我们解释我们眼前的生活，甚至为我们界定明日和未来是怎么样一个的情况。过去的阴影成为检视生命的透镜。早期的基督徒自然不能忘记耶路撒冷城外小山丘上面的十字架， 和发生在他们老师身上的事情历历在目，他们不知道将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是什么样的事情，他们恐惧战惊是自然不过。有人因为小时候喉咙卡过鱼刺，就一辈子不要吃鱼。有一些曾经被朋友出卖的人，从此就失去友谊和信任这两个条目。也有一些朋友在破碎的家庭里面成长，经历了扭曲的人际的关系，很害怕亲密的关系，他们不想不敢有自己的家庭。这些经历创伤的人留下的阴影，心理学称为创伤后遗症。无论如何，我们的生活过去跟现在跟将来是有紧紧的关联的。问题是当你想起的时候是想起什么，当你想起的时候你会不会相信，相信什么，不相信什么。约翰福音对想起相信特别的有一套，刻意的借着想起联系不明白，借着想起联系更多的明白，是借着想起把害怕转为盼望，让怀疑变成相信。你比方说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约翰福音第12章的13节到16节，群众迎接他喊着侯撒那，以色列的王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耶稣找到了一匹驴驹子坐上，一如圣经所说的，西安的女儿不要惧怕，看啊，你的王来了，他骑着驴驹来了。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，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，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。在同样的这样一个记载里面，约翰福音是唯一的一个福音书强调门徒想起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洁净圣殿的时候，约翰福音说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，就刚刚我们读的经文第二章的17节，当耶稣与犹太人一轮对话以后，耶稣以圣殿比喻自己的身体，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，于是就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。第二章的19节到22节，耶稣更加应许他的门徒，圣灵保惠师要来教导他们想起他的话。14章的26节，约翰福音坚持耶稣的跟从者必须想起，必须相信。这个想起和相信呢，使得门徒的生活不再一样。那问题是，究竟约翰福音强调的想起是想起什么呢？使得门徒以及读者你跟我能够因为想起而知道怎么样生活，因为想起而知道如何的相信。约翰福音的想起带来的相信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的情况呢？约翰福音坚持想起就是想起耶稣的复活，我们就相信他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在相信之下的回忆，无论看来是怎么样坎坷的生命，无论是怎么样悲惨的过去，世界都不一样。就好像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曾经讲过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又产生一个疑问，为什么马太、马可、路加记载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都在耶稣执事的末期，唯有约翰福音放在耶稣执事的开始？那是因为约翰强调要他的读者，要让你跟我知道，我们必须要想起耶稣的复活，相信他是基督。要是这样的话呢，十字架就不仅仅是羞辱，不仅仅是软弱的，十字架更加是神的荣耀和大能。这是约翰把洁净圣殿放在福音故事开始的原因。 所以洁净圣殿不是耶稣惹怒了权贵以致招致杀身之祸，洁净圣殿是往十字架逼近的道路。十字架是用荣耀这个概念来表达的，所以洁净圣殿是荣耀逼近的道路。圣殿也不仅仅是那个时候的经济的中心的一个的机构，一个的建筑物，一个的组织。在约翰福音里面，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这个殿就象征着人和神能够真正的相遇，通过他能够敬拜的。就好像在第一章的时候，将要看见更大的事，就是神的子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，天和地因为这个人子能连接起来，因为这个圣殿人能够真正的接近上帝。但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？相信复活的主，我们能够想象过去，相信复活的主苦困艰辛委屈逼迫都不再喧哗，不能够张狂。因为相信我们才能够想象，因为想象我们才能够记忆。记忆对我们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人没有办法也不必抹杀我们过去的记忆。事实上记忆是速成我们生命的部分，我们的所事所作所为都与过去的记忆有关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问题不在于抹去，是在于必须知道你想起什么，在你想起的时候你相信什么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，有一些的回忆会使我们的生命极细，会使我们的梦被压碎，有一些的记忆是指的我们拒绝众生之上有生命的主宰，还有一些回忆呢，能够发生信念，赐予生命和希望，让人在艰困苦痛中依然的勇敢，有尊严光明的生活和见证。是的，因为相信耶稣的复活，水就不仅仅是水了，是可以解生命最深沉饥渴的弥赛亚的筵席。因为耶稣的复活，五个饼两条鱼就不是普通的粮食了，就是可以是天上的粮食了。因为耶稣的复活，我们吃最简单的饭菜都可以是天上的粮食。因为耶稣的复活，我们过的最简朴的简单的生活也可以是在见证真光。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，进耶路撒冷就不是一个葬礼，而是一个荣耀之旅。生命是永生，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而死亡是新生的记号。通过死亡我们能够体会永生是什么，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，黑暗就不是控诉我们掌管我们的权势，黑暗是清晨的前奏。死亡没有最后的话语权，逼迫困乏也不是。约翰福音不是教导我们把头埋在沙土里，还是变成一个鸵鸟一样。约翰福音也没有说因为我们相信，因为我们想象，生活都就变得很容易很好过，或说明天会更好，把握不在我们。相信就是相信，不是凭着我们的计算，想象是基于相信耶稣基督，也不是基于我们的计算。46年建造的圣殿，门徒赞叹说这是何等的殿宇，可是在公元的70年倒下来了。说回我们吧，有多少人一夜失去了他所有的？2000年来教会蒲薄前行，伤痕累累。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我们看得到是贫富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远，族群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从未止息。在我们的四周 多少的亲友，多少的信徒身心饱受煎熬苦痛。可是因为相信耶稣的死和从死里复活，我们还是有努力的自由，我们还是可以坚持生命是不再一样的。跟从耶稣的人吃鱼的时候一不小心还是会卡骨刺头，跟从耶稣的人游泳不小心还是会淹到的，跟从耶稣的人也免不了被重伤，被人出卖。我们家庭的背景是没有办法改变的，我们心灵的创伤也是很真实的，环境的缠绕也不会因为信主而消灭，只是没有任何一个事情可以使我们与主的爱分离。这个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受苦来表达，是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给我们力量和盼望的。愿意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想象相信，当你回想的时候看到神怎么样在你身上工作，能够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让你能够勇气光明的生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帮助我们每一位的观众朋友因为相信能够更新想象我们的过去，使我们生活更加的有力，更加的勇敢，为主做见证。听我们的祷告，立志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